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我们的罗马书九十十一一整段，今天是做一个结束。这一段呢，我们前面一再的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保罗要借着福音与以色列这个关系来阐明一件事，就是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有一个预定论，有一个宗派叫改革宗啊，也叫加尔文宗，就特别讲这个预定论。那什么是预定论呢？就是上帝预定人的得救，那同时呢，也预定人的灭亡。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是吧？所以呢，既然有人得救，那是神定的；那有人灭亡呢，也是神定的。但是呢，我不是一个预定论者，我是预定一半。我相信人的得救是上帝的预定，那人的灭亡呢，是他自己的拣选，是吧？人上天堂那是上帝的恩典，人下地狱呢，自己作的，自己作的，他选择灭亡了。那么究竟上帝的预定是什么？他是怎样预定的？这个拣选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说，借着这三章的篇幅呢，会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这是我们学习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就是在讲救恩嘛，而且他把救恩的原理讲得那么样的清楚，尤其是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现在成了福音的一个拦阻啊！我经常在网上刷那个一些文章啊，一些视频啊。昨天我还看到一个，就说到这个约书亚，说约书亚呀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他带着以色列人啊，把那个别人的地方都占了，而且把人都杀了，是吧？是那么事吧？啊，什么地方记载的？约书亚记是吧？他说，所以说啊，这些信耶稣的人啊，都是跟约书亚学的。你看这西方殖民者是吧，到处的侵略，啊，到处的烧杀抢掠，这就是他们信这个犹太的耶和华呀，信耶稣啊干的。我一看，我说这咋整的这是啊？我就说你这个对圣经啊，是一个误解，是一个误读。一个法官，他判一个有罪的人为有罪，那算不算他不公义啊？
不算，
一个公义的法官，他就要判那个有罪的人为有罪，那才对呢，是吧？那么一个执行刑法的人，比如说这个人他罪大恶极，法官判他死刑，然后去执行死刑的人，他有没有罪啊？那法警有没有罪啊？
法警没有什么。
法警杀人对不对啊？
那是执行
啊，他执行死刑的人对不对啊？是不是他不怜悯啊？
那不是
啊，
那不是
啊，对呀、啊。
那是他
那些人为什么要死？他该死啊！他犯了那么大的罪，他得罪了谁？满地都是强暴，而且把自己的儿女都什么呀？
杀了
啊。都献给摩洛当人祭啊！你说这种族类他不灭掉能行吗？所以是这个他不看，他不看到上帝的公义，他觉得这是上帝不慈爱。上帝不但是慈爱的，上帝还给他们宽容，是吧？那迦南七族的人，神让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埃及待了400年，在那里为奴受苦啊？就是等着这些人悔改啊！这些人不悔改，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上帝才差遣以色列人进迦南，才灭掉他们。约书亚有罪吗？我说约书亚有罪啊，他有什么罪啊？没把他们都杀尽啊，这是约书亚的罪啊，是不是？是不是没都杀尽啊？哎，他没杀尽，这是他的罪，留下祸患了，是吧？哎，留下祸患。所以说，你不好看圣经能行吗？不好看圣经就让他给忽悠了啊！那是不信的就更不信了啊！你看，就是啊，你看看圣经啊，到处都是杀戮， 人杀戮是不对的，神杀戮那肯定是有道理的啊。神是全知全能全美善的，他怎么会做错事呢？要做错事他就不是神了。那么这对于以色列人，他们与福音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他们在这个整个的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个是我们要搞清楚的啊。神拣选了以色列人，那拣选以色列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抛弃别的人吗？哦，谁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拯救赐福更多的人。谁与亚伯拉罕立约？就是你的后裔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这是神的心意。至于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完成神的这个心意，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说神不爱他们，也不是说神拣选是错误的，也不是说神的拣选就落了空。因为呢，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在神的拣选和预定的当中呢，尽管他们历史历代这样的刚硬悖逆，但是神终归他是留下了那个信心的种子啊。那到如今呢，借着保罗把这个种子向外邦撒下。那这个福音呢，是以色列人悖逆的情况底下，神让福音转向外邦。那怎么能说神失败了呢？就算是那些选民们他们背弃神，但是神仍然有办法来借着他们成为外邦的祝福。所以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是愿意你们知道啊。啊，什么奥秘呢？什么叫奥秘啊？这个奥秘跟秘密不一样，秘密是不让你知道的，那叫秘密是吧？啊，要保密。这个奥秘呢，是上帝那里的奥秘，今天向我们显明的。不愿你们不知道，就是说愿你们知道这奥秘啊！啊，今天是向你们显明的，什么奥秘呢？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他们是不是硬心啊？到现在还硬啊，是不是啊？还挺硬啊！你看，还是用拳头说话啊！哎，对。但是呢，有没有蒙爱的？哎，也是有蒙爱的。所以说，他括号里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啊。这件事情，好多人是自以为聪明啊。他觉得哦，以色列人是这样，就说明神是不才的，这神是失败的。嗯，这叫自以为聪明。那如果我们明白了神的奥秘的话呢，我们就会谦卑。这里。保罗说，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几分是硬心的，但是呢，神是不是抛弃了以色列人呢？哎，并没有。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上帝不但没有抛弃他们，上帝还要使他们全家都得救。但是呢，这是有一个时间的。什么时候呢？就等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什么叫外邦人数填满啊？啊，我们说外邦人是吧？那数目是什么数目啊？就是蒙恩的人是吧？信主的人，那个数目填满。所以说这是有个数目的，不是无限期的拖延下去啊，它终究是有一个了结的。那么这个数目是多少啊？多少数目啊？不知道啊，是吧？哎，不知道，不知道。
我说的写着不是三分之一。
不知道就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就现在还没有向你显明，所以你不要猜，你不要乱猜。有的人就猜是144,000，是吧？啊，那些人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才是得救的啊，就是满了这144,000，主就来了啊，那就瞎猜啊，那就瞎猜。好多异端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不要去瞎猜。但是呢。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数目是多少，但是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大概的明白。什么时间呢？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他关于末世的预言，就是说外邦人 开始践踏耶路撒冷是从什么时候呢？他这个是说预言啊，外邦人什么时候开始践踏耶路撒冷啊？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了。那主后一百三十五年呢，整个犹太人被驱逐，他们就成了一个没有这个国土的人民，然后在天下万国当中被跑来跑去，直到什么时候满呢？1948年，1948年以色列复国都回归到那个圣地，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外邦人的时间，就是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这个时间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标志。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当我们看见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是不是近了啊？那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犹太人以色列复国这件事。虽然以色列复国他不是神的心意，他们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却在神的预言当中，神的预定还包括这个，就是神的预定不是说什么事都是神定好的，有的事不一定是神定好的。你想这个犹大他卖主是神定好的吗？别人不许卖啊，就他卖啊，这不是啊，是他自己拣选的，是不是？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在神的预定当中啊？也是，神肯定知道。神要是不知道的话，那么耶稣为什么就一再的迁就他，是不是一再给他机会呢？所以神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啊。那么人要悖逆那是人的选择，那没办法。那等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的时候，于是以色列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是不是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得救啊？
不是，
那肯定不是啊。然后有对呀、啊，有一些是不得救的，是吧？那么这个全家呢，就是说在神的预定和拣选里面的，在这里头蒙恩的，在这里头信主的，在这里头悔改的人全部得救。这是指的以色列全家全部都要得救，这是神的救恩要临到他们，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临到。那正如经上所记呢，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锡安是哪里啊？耶路撒冷啊，救主是不是从这里出来的？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是预言啊。预言在哪里？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59章。那这是说什么意思呢？有一位救主要消除雅各家，雅各家是谁家啊？雅各就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的始祖嘛。啊，雅各生12个儿子，12个儿子就12个支派啊，对吧？那么要消除他们家的一切罪恶。消除罪恶就是给他们出罪啊，就是给他们担罪，就是把他们从这个罪恶里救拔出来，就是福音领导他们。这是以赛亚书说的啊，以赛亚先知，这是旧约先知啊。又说还是他啊，还是以赛亚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什么约？神与以色列人立什么约？他说是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好像神与以色列人离了好多约啊，是吧？但是呢这里我觉得是哪个约呢？应该是指的西奈之约。西奈之约就是律法之约，就是神借摩西在西奈山颁下的律法。因为这里面有什么呢？献祭的事。他说我除去他们罪，献祭是为了除罪 啊那赎罪祭赎千祭不是为了赎罪吗？但是那个羔羊的血，那个牲畜能不能赎罪啊？啊，那不能赎罪，为什么神要让他们这么做？预表，预表什么？哎，耶稣来除去他们的罪，是不是就与他们立的约？这个约是不是就成就了？所以说新约成全旧约。那就这福音说，啊，这还是在讲以色列人啊。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以色列是仇敌啊，啊，因为什么？他们抵挡福音啊，是不是？啊，你看初期教会的时候，虽然福音也是从以色列传出来的，但是他们是不是抵挡神的？啊，抵挡神的真教会。一开始是逼迫基督教最严重的，并不是罗马人， 罗马人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呢，他以为这都是要信犹太教的啊。只不过啊，他里面有些人嘛，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是他们的区别。所以说他们也不认为基督教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害处。那最早逼迫教会的是谁啊？实际上是犹太人啊。而且他们到了哪里都有那些奉割礼的是吧，到处的扰乱，到处的把这些人纠集起来，就跟保罗作对啊。保罗走到哪里都有好多的犹太人来抵挡他。所以说呢，他们是仇敌。就是说在抵挡福音方面他们成了仇敌。到现在大部分犹太人还是不信主。他们还是抵挡福音。当然现在开始这个复兴运动在以色列已经兴起了啊，这就是说到末世了。神的日子快到了，那个数目快填满了，所以以色列人要慢慢的又得救啊。那就这拣选说呢，这讲到拣选了啊，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拣选，神是不是拣选了他们啊？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他们的列祖，他们列祖是不是蒙爱的？神是他们的神啊，神做他们的神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说就这拣选来说，神是非常非常的爱他们的。虽然他们被蒙蔽，他们在福音上成了仇敌，但是神的爱并没有减少。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是不会做后悔事的。你说这圣经当中也说耶和华后悔啊，是吧？他那个后悔啊是忧伤，不是他悔不当初了，不是他做这个事不该做，是忧伤。因为人啊犯罪抵挡神悖逆伤他的心，这叫他的后悔。其实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召他们，神的恩临到他们，神的恩赐给他们，是照着神永恒不变的心意给他们的。今天给我们也是一样，神是不会后悔的啊。那么怎么样呢？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你们是谁啊？ No， 这个不是以色列啊，这里是说谁啊？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他们是谁啊？他们是以色列人。那你们呢？那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是吧？外邦人。你们从前不顺服谁？是不顺服谁啊？以前顺服谁啊？顺服罪啊，是吧？顺服魔鬼啊。所以中国人以前是不认识神的，他会知道一个老天啊，但老天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叫张天师，叫张玉皇是吧？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叫张百济啊，他不知道耶和华是什么。但是呢，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啊。今天我们是不是蒙连续了？现在我们蒙连续的时候也不长是吧？真正的福音来华什么时候啊？真正的福音就是说新教基督教来华什么时间知道吧？你看我们那个教堂，那个老教堂1924年建的啊，1924年正好100年，今年是100整年。其实来华时间并不长，最早的来华也就200年的时间，就是清朝末年。当然神爱中国，当然是啊，这个历史历代也有来华传福音的。你像唐朝有个景教，景教就是基督教，那时候叫景教，风景的景，就是基督教。唐朝的时候他们有来传教的，当时的唐朝还是比较开放，他们不拒绝这些外来的这些宗教信仰。所以说这个那时候还是李世民就派那宰相叫房玄龄去迎接这个叫阿罗本的传教士。他们就进到长安啊，给李世民讲道。李世民听了很好，他觉得他就开始下令，就是你们可以到处去建教堂，那是叫寺庙。但是没有教堂这个说法，他们所有的圣经都是根据佛教的用语改编的。那后来在中国曾经风行一时，叫法流十道，四满百城啊。 法流十道当时就这个唐朝分十个道，就像十个行省一样，就是基督教就是传遍了十个行省，而且是四满百城，上百个城市里面都有寺庙。但是很可惜，那个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基督教一起灭了。但是当时那个他的佛教也很兴盛，是吧？唐僧就是唐朝人嘛，结果给惹恼了这个皇帝，皇帝就灭佛，灭佛了捎带着把基督教也灭了。他就觉得这洋和尚这些，啊，反正都差不多，你们都是这个寺庙。后来这个佛教又兴起了，基督教就没再兴起。唐朝那是，元朝也有一次叫耶律可闻，耶律可闻也是，他们也是来宣教。耶律可闻什么意思？就是奉福音的人啊。他们在元朝当时也是走这个上层路线，走上层路线，一直传到皇帝那里，贵族有好多人信了，但是信的也糊里糊涂啊。你像那个忽必烈元世祖啊，元朝的皇帝。忽必烈他什么也信，他上面供着观音，供着耶稣，都供着乱七八糟，说反正是哪个神灵我就拜哪个，哎，我就礼多神不怪那意思啊。这是元朝。那后来呢，明朝的时候呢，天主教他们来的比较早，那么一个天主教传教士叫利玛窦啊，他来到中国以后呢，他把这个西方的天文历算还有好多的科技带过来，那么数学啊、几何学啊带过来啊，给中国的科技事业带来一定的发展。但是他们也是走上层路线。后来又有几个大臣，你像那个徐光启，是吧？中国一个很大的科学家，也是个宰相，信天主的。天主教在一度在中国兴盛。但是呢，明朝一灭亡，这个教会又开始消散。直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扎根在中国？就是从清末民初的那个时候，后来这个戴德生这些人啊，这些传教士，他们把福音传向了最低层的、最基层的民众。这个你再大的风浪，他也给他冲不掉了啊！他叫内地会啊。那个时候传教，你可以在这个，因为有这些，当时也签订了很多条约嘛，它是保护传教的。但是你只能在这些开放的城市，就沿海的城市，你到内地去是不受保护的。到内地去很危险，因为当时义和团他杀教民啊。但是他们就是我不受条约保护，我也要去传给那些最偏远的地方。你现在看看有好多偏远的地方都有教堂。那就是当时的传教士盖的，他们来。有的到少数民族去啊，你像伯格里他到苗族。给人苗族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文化上经济上的改良啊，他给他们创立了文字，成立了这个医院啊学校。当时的那个苗族就很穷啊，这是最穷的地方。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叫花苗族，花苗族95%以上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诗歌唱得非常好，天生的就是有诗歌的天赋。你别看他们这个没有什么文化啊，但是四不和声啊唱得非常的好啊，就唱赞美诗。但是这解放以后就把传教士驱逐了。那伯格里最后他死在贵州石门坎啊，因为他得了斑疹伤寒，那时候没法治。好多传教士都死在中国啊，就是把这个自己的年华都献给这个传教士，也献给中国啊。他们搞了好多的慈善，包括建学校。你像这个齐鲁大学，我老爹就是老齐鲁毕业的啊，山一，那个过去叫齐鲁大学，传教士干，还有那个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啊，那最牛的大学。所以说，我们今天是蒙恩的，是蒙怜许的，因为什么呢？因他们的不顺服，我们过去是不顺服哈。但是因着以色列的不顺服呢，我们倒蒙了怜恤。他们不愿意蒙怜恤啊，是吧？他们抵挡神啊，他们背叛神啊。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犹太人那么会这样？既然他们信上帝，他们的上帝有这么全能，是吧？那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上帝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的遭遇是他们悖逆的结果。为什么他们不蒙怜恤？ 说你要去看看那些先知书你就知道，你一看先知书，你看见这个耶利米书，他说的很清楚啊，你们犹太人如果继续这样刚硬悖逆的话，继续这样远离神抵挡神的话，你们的结果是很惨的，会有好多的祸患临到你们啊。他可以不听啊，不听临到你那有什么办法，真就是像先知所预言的那样。所以说奥斯维辛才证明是有神啊，才证明上帝的公义和他借着先知所传的预言是那么样的精准。那这样呢，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他们不是不顺服吗？他们不顺服，神让外邦人得连续，那么借着外邦人的蒙恩呢，来激动他们发奋，让他们也蒙连续。那本来神是我们的神啊，那什么律法呀、诸约呀、应许啊，不都是我们的吗？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成了一个这么不受待见的呢？那外邦人反而蒙恩成了神的儿女呢？我们这些本来正宗的神的儿女怎么这样呢？前面不是说了，本来他们是好枝子啊，他们是正宗的橄榄树上的枝子，结果呢砍下来了，谁让你不结果子呢？我们这些人呢，本来是野橄榄啊，今天是逆着性接在上面，我们是要嫁接的，嫁接的产品啊。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醒悟的话，他们明白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会被再会接回来。虽然被砍下了，神你看，神说到了时候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说这个时候就快到了。所以说你看以色列越看越明白，你不懂圣经啊，越看以色列越看越糊涂。现在他们也就蒙怜悯，所以说神的拣选和预定是没有错的，人的悖逆和刚硬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神也会借着这一切来使他们蒙恩，这是神的大能。所以说这里开始揭晓答案，什么叫神的拣选和预定。第32节，这个最重要了，这是做总结，我们一起读吧。32节来，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哎，你不是不顺服吗？神就把你圈在里面，这个字不念圈，念捐啊，捐，它是个动词啊，你捐起来，就是捐起来就成了一个范围了，也是个卷，是吧？哎，这个也念卷，也念圈。谁把你们圈在里面干什么呢？把你们圈在这不顺服里面，特意要连续众人。因为前面讲了吗，你们外邦人是不顺服是吧，但是借着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你们却蒙恩。是把你圈在里面了，以色列不顺服呢，因着外邦人的蒙恩，最后也让他们来蒙恩，都圈在里面了。说我们今天是在这圈里面，别跑了，你圈在里面老实点啊，别再往外跑了，这个圈子老吧了。那撒旦他也不能伤害你，他进不来啊，这个圈他进不来的。所以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神的智慧和知识是何其难测呀，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是保罗的是一个感慨，也是保罗的一个赞美啊。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啊？你啊，很多人做他的谋士啊，很多人就不服啊，是吧？你这个谁不对啊？这样是吧？你信的这个谁，我不能信啊？为什么他做的这是不合的道理啊？不合我的心意啊？哎，你要这样我才信，是吧？他就觉得那个神啊要像他想象的那样，他是不是给神做谋士啊？要神要像你那样就完了，那就坏了，这个世界就毁了。 他是用人的那个堕落的理性去想，去给神的这个做参谋长，能行吗？神不需要你参谋啊，神是全知全能的，他的好多事情你是测不透的，是个奥秘。那这就需要什么？需要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真正谦卑下来去寻求神，已把这奥秘向你解开了，是不是？这真相大白啊！
是
啊，神现在说的很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这个拣选和预定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以色列他会遭遇这些事？为什么以色列人现在会这样？我们是凭着什么能够进入神的这个圈里面来的？这些一切都能够非常清楚吗？该让你明白的，你就会明白。你要寻求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就怕你不寻求，就怕你自以为聪明，想用自己的那个理性或者是自己的那个心思意念来界定神，来给神当谋士，来去揣测主的心，那就走错路了。那样的话你永远找不到神，永远找不到神，你找到的也是假神。谁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有没有这样的人？事先把东西给了谁，让他来偿还？有没有啊？万物都是他的，是不是？金子银子都是他的。小磊不是问神要1000万吗？他要对了，是吧？这除了神，谁能给啊？是吧？得看神给不给啊。你要1000万，神说好，你等一秒钟，一秒钟等10000年，看你等得了等不了。那神他就不借钱了吗？神借不借钱啊？
命都是神。
嗯，其实神也他也借钱，嗯，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哎，你这个你要知道啊，你借钱给谁啊？对呀，啊，你借钱给神啊，这才聪明啦！你这个投资你要投对方向啊。神必怎么样？必偿还。神不但偿还，加倍偿还呀！哎，让你都无处可藏。这个投资要投对方向，那个就包赚不赔呀！因为什么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本于他什么意思？
原来就是他。
嗯，本于他的意思就是从他来的。万有都是从他而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啊，神的话圣经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从哪来的。这个人这个最大的一个谜啊，是吧？人好多的未解之谜，也是人最要寻求的事情。你说发射那些卫星啊，有时候什么宇宙飞船的干啥呀？有啥用啊？那这是花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是吧？他平常用不上，就是为了要寻求这个答案。没办法，这个动物他不会去寻求这个东西的起源怎么来的，这人就要问这个问题。他花那么多代价，他要问这个问题，从哪来的？神创造。那么很多人就是说，宗教嘛，宗教都是迷信，都是编的。人想象出来的，哪有什么神，哪有什么神创造，我们就相信科学，是吧？科学解释不了的我们就不信，科学没法印证的我们也不信。但是你知道这是个大科学家，就是这顶尖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越是顶尖级的他们不敢否认有神。有一个科学界的牛人啊，叫卢瑟福，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吗？大家都听说过爱因斯坦，是吧？这个人比爱因斯坦还牛，但是他不太出名啊。卢瑟福这个人他牛在哪里呢？他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不光是他获了，他手下的12个人包括他的学生和助手都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啊。你想想他有多么牛吧，他多么厉害，这东西都他培养出来的。所以说他的那个实验室啊叫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摇篮。就是这个人他的很大的成就啊，他是这个核子物理学。 对，这个元素周期表里有一个炉，金字旁一个姓炉的炉，就是用他的姓命名的。他每天在实验室里干什么？你知道？啊？做实验啊，肯定是。他实验室里他肯定做实验，他一边做实验一边唱赞美诗。啊，他最喜欢唱的就是“前进，基督的精兵”。而且这个人品也非常好。为什么现在的科学家好多他不信神啊？就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大部分不信主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只是他的一个工作，他拿它当一个工作而已，就是混口饭吃嘛。啊，就是我得了成就，我可以名利双收，是这样。他没有那种情怀，或者是没有那种初心。这个初心是什么呢？最早的现代科学怎么兴起的？就是这些基督徒为了寻求上帝的创造的那个规律而设立了现代科学。所以说宗教是科学之母，圣经是现代科学的那个源头，这个他搞不懂。他觉得圣经跟科学是相悖的，恰恰相反。圣经的世界观给科学提供了前提。中国的思想就没法，因为中国人为什么搞不出现代科学，也出不了科学大家，为什么呢？
无神论。
中国人过去不是无神论，无神论是49年以后才无神论。他的那个神啊，他没规律啊。你说太白金星是吧？他这个金星，他想他哪上哪。那我们知道这个星星它是有规律的，它有运行轨道的。那中国人不讲这个，中国人都是神仙是吧？什么牛郎星、织女星，他要鹊桥相会啊，他要。所以说你哪里有规律可言？所以只要知道上帝是创造的源泉，他用前面不是说有个律吗？上帝创造了规律定律来拖住这个万有，拖住这个世界，所以他才有研究的可能性。你今天变了，明天又变，你怎么研究啊？没有规律就没法研究，这科学没法重复的，科学实验一定是可重复。比如说牛顿啊，这大科学家啊，牛顿晚年就不搞科学了，他专门研究神学了。他看那科学的没啥搞头啊，科学太低级了，我还是看神学吧，我看单义理的那个69:7是怎么回事。所以说万有是本于他，也是依靠他。神不但创造了万物，神还托住万有，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如果神不护理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所以说你就算不信主，你也在神的恩典当中。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是说世人不知道感恩就是了。你离了神，你有发火吗？归根结底还是要归于他。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他的，所以说我们最后还要归于他。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活着干什么呢？对呀，活着不是说光享受神的创造，或者说去破坏神的创造。活着的目的是归于他，是为他而活，回到神的起初的心意里面，回到神的拣选和预定里面，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那么传扬福音，领人归回他，领人归于他，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透过这90:11的学习，让我们对于神的这个救恩啊有更清楚的理解，他的拣选和预定。神拣选一部分人是为了祝福更多的人，神并没有一个一个的单个的去拣选，神他定了一个得救的门路，得救的方式，一切在这里面蒙恩的人都是被拣选和预定的。所以说福音是什么？就是上帝爱世人，叫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的人只要你愿意信靠他，你就在这个拣选和预定。 你就是等于他依靠他，
归于
他。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